Hello，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家，失踪人口回归啦。虽然你们可能会发现我的鼻音依旧有点重，但是咳嗽恢复了不少，可以完整的讲话了。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读书的话题。本期节目参与小宇宙编辑部423世界读书日的特别企划《春日宜长新》，一本入门小书，带你打开一个新领域。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与养育有关的入门小书，期待能陪伴你在这个春天轻松阅读，愉快换新。那其实呢，当我自己作为一个新手妈妈的时候，从一本书里面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支持。这本书也是我翻译了将近200万字的译著当中最早翻译的一本书。很可惜，因为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比较早，差不多是在2013-14年那个时候吧，所以当时的销量非常一般，以至于后来这个出版社一直没有再印。但我最近发现呀，这本书其实在微信读书上是可以免费读到的，名字叫做《儿童敏感期全书》，请一定认准是严艺佳，也就是我翻译的。然后呢，这个封面上面有四个那个白人宝宝，也很奇怪啊，这个咱们翻译到中国来了还是用白人宝宝做封面，但是没关系，内容非常的好。这本书当时我作为一个新手妈妈对我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是它让我看到从孕晚期开始一直到孩子3岁期间，可能我会经历的很多与儿童发展有关的焦虑啊，其实大部分宝宝和家庭都会经历，而且很多宝宝在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前，可能都会有一个行为上的倒退。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Brazelton 教授他有把这一些不同月龄啊，接下来你可能会面对孩子怎样的行为倒退，又该怎么去应对他，都写得特别清楚和明白。我当时作为一个新手妈妈的时候，看很多育儿书会有一种越看越觉得自己不够称职，做得不够好的那种体验。但是我读布教授 Brazelton 教授的这本书呢，就觉得我看完之后内心是非常笃定的。我会觉得说啊，我是有能力去做一个好妈妈的，这是他的文字和很多别的这种育儿类书籍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处。所以当我自己其实当时缓过来一些之后呢，我就主动联系了写这本书的 Brazelton 教授的一个学生，也是我当时的一个老师，波士顿儿童医院儿童精神科的主任 Joshua Sparrow 教授。我就提出说我愿意帮他们把这本书翻译成简体中文，看看怎么样可以操作下去。然后当时也是非常顺当，得到了轻经典出版社的支持，然后让这本书得以在大陆翻译出版，也成为了我个人在当时第一次和儿童、婴幼儿心理健康亲密接触的一次工作机会吧。所以再重复一遍书名，《儿童敏感期全书》，严艺佳翻译，现在在微信读书上面应该是可以免费看到的，特别适合0-3岁的孩子爸爸妈妈。那么相应呢，这套书的第二本，针对3-6岁孩子的那本，他出版社当时给他的名字叫做《触点》。关于3-6岁孩子的情感及行为发展，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各大网站搜严艺佳，你应该会看到我翻译的那些书里面有一本叫《触点》，然后我也非常推荐3-6岁的孩子家长去看一下。那如果说你是0-6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爸爸妈妈，遇到一些特别具体的问题，比如你说啊，我家孩子吃饭特别不好，或者说现在夏天快到了，我在考虑给孩子要不要脱尿布训练啊，或者我家孩子睡觉特别不好，或者我要生二胎了啊，怎么平衡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或者孩子有一些这个负面情绪的困扰让你不知道怎么应对，或者你不知道怎么给孩子做规矩，那么在这些情况下你都可以去搜一套书，叫做布教授有办法，它也是由我来翻译的，但是它从6个不同的这个专题入手，给到了大家很多的支持。好啦，刚才全都是王婆卖瓜的时间哈，接下来呢，我想来介绍大家几本可能是由我的同行翻译或者另一些出版社出版，我个人觉得和儿童养育相关的特别不错的书。 那第一本书呢，是我的一位同行，儿童心理治疗师江兰啊，他在多年前翻译了一本书，叫做《魔法岁月》。这本书是一位叫做 Selma Freiberg 的这个儿童精神分析师心理治疗师写的，他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觉得很难理解的这种儿童行为情感发展的脉络啊，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比如说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为什么3到6岁的孩子特别喜欢撒谎啊，或者说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总是在那问为什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况，或者说为什么4、5岁孩子他们会突然特别想要和爸爸或者妈妈结婚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魔法岁月里面去寻找到。某种程度上我很喜欢魔法岁月这本书的原因是它有一种经久不衰的经典感啊，不管现在有多么多这种新的育儿类的书籍出现，但其实有很多和儿童发展的底层逻辑已经在《魔法岁月》这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大家如果对于儿童的心智世界本身有很多好奇的话，这本书我非常的推荐。那另外还有一本我很想介绍给大家的书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了和改变了我的人生，这本书就叫做《登天之梯》啊，它是由一位这个创伤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 Bruce Perry 写的。那 Bruce Perry 还写过一本给成年人看的和这个创伤疗愈有关的书籍，叫做《你经历了什么》。在他写《登天之梯》这本书的时候呢，这本书的英文译名叫做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Dog， 就是被当作一条狗养大的孩子，因为这是他书里面的一个真实案例。 Bruce Perry 他日常的工作呢，就是和一些遭遇过严重的身心心理创伤孩子的工作。那你会看到，就好比说最近我们这个媒体上经常会探讨，哎，为什么有些孩子他天生就是会作恶，有些孩子他看起来好像是无法明辨是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可以从儿童创伤的视角去理解一个人的发展，你又会对这一个有些时候令人非常失望的世界也好，或者令人非常沮丧的社会事件也罢，又多一些更加慈悲的更加科学的视角去看待那样的一些悲剧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我们作为寻常的普通人，或者说当我们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养育者去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究竟对他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一个孩子的确经历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心理创伤时，我们究竟要如何帮助到他。我相信《登天之梯》这一本儿童创伤的工作手册会从非常生动的详实的这些故事的角度给到你很多的启发。某种程度上我读《登天之梯》的时候啊，就有种像是在看这个象征层面上侦探小说的感觉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一些儿童非常极端的行为啊，这个情感表达的背后原来有那么多的创伤与痛苦是在努力的发出自己的声音的。那么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爸爸妈妈养育者会说，哎呀，那我们呢，好像刚才推荐的所有的书都是和孩子有关的，都是站在这个成人的立场上去理解孩子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养育者，我们内在也有很多像孩子一般的体验是需要去被看见，需要去被呵护和关怀的。关于成年人究竟可以看些什么书来疗愈自己，我可能有着更加宽松的一些答案哈。我自己的一个理论就是，想看什么都可以，只要这种阅读是帮助你去增加一个人生活的体验的，或者会让你内在的活力更加的增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有所增强，能够激活你很多真实情感的书籍，在我看来都是对一个养育者有益的。那如果说你特别希望去看一些和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这个文化特色的呢，我比较推荐曾奇芬老师写的一些和心理学个人成长有关的书籍。比如他挺久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幻想即现实》，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小的这种随感啊随笔啊，读起来挺轻松的， 但是又某种程度上可以启发挺多养育者的思考。我刚才之所以说对养育者而言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是因为其实养育者已经很辛苦了，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一种做题的心态去实现自我成长。自我成长它可以是一件这个润物细无声的事情，也许你今天看了一部电影，听了一首曲子，它特别打动你，让你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更加温柔一点，更加缓慢一些，那我觉得它就是对你个人成长有益的东西。如果你对于自我成长这件事情特别的感兴趣呢，我非常推荐你去可以读一读这个《少有人走的路》这本非常经典的心理学读物，它其实是谈一个心理学医生谈自己这个自我成长的历程啊，他从小到大经历过哪些自我突破的过程啊等等。其实这个少有人走的路呀，后来还出过二三四五，但我个人就推荐读第一本就可以了。就像很多这个电影的续集写的一般一样，这个书后面几本我至少我自己个人读的时候啊感觉一般，但是我每次读它的第一本我都是非常有感觉的啊，觉得是一个值得一读再读的个人成长方面的一部记录史吧。同时呢，我也想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可能我会有一本自己精心策划了一年多的书出版，这本书是写给0到10岁的孩子家长看的，谈论的是如何面对养育孩子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的孩子的那些坏情绪。因为我发现呀，很多爸爸妈妈尽管想要给到孩子最好的东西，但是一旦孩子开始哭闹啊，开始有各种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好像不管你觉得自己做了多少准备，那些都会是一些非常特别无所适从的时刻啊。可能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个体化的原因也罢，很多爸爸妈妈面对孩子的负面情绪好像要么就是忍啊，无条件的去顺从满足，要么就是狠，比如说吼回去啊，甚至打回去啊，感觉好像我们在应对孩子的负面情绪坏情绪这件事情上始终是缺乏一些足够抱持的能够支持大家去探索一些不一样可能性的这种读物哈。所以这本读物它希望让大家看到在孩子的坏情绪当中其实蕴含了很多帮助他们心智成长的动力啊。虽然说这本书的书名我现在还在和出版社的老师各种沟通思考讨论当中，但是请允许我借这个读书日先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吧。那今天的这一个内容推荐就暂时先到这里，希望大家享受阅读，以及其实在阅读这件事情上也没有标准答案，如果你看到一些育儿类的书籍你觉得特别对味，哪怕它没有那么的流行，它就是最适合你的育儿书籍。或者哪怕我推荐的书可能你拿起来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千万不要怀疑你自己啊，一定要去读你自己愿意读的书，这才是好的阅读。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先到这里啦，期待明天再和大家睡前聊天，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拜拜。